如实之见第六讲，如何透视缘起法的环节。前言，在上次讲座中，禅师解释如何观照明法，而在更前一次的讲座中，禅师解释如何观照不同种类的色法。如果能以禅师所解说的方式来观照明色法，你也将能观照明色法的因缘，也就是观照缘起法。缘起法乃是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当中因与果作用的方式。禅修者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培育观照缘起法的能力。详细解说这么多种方法将耗费相当的时间，因此禅师只解说最常用来教导禅修者观照缘起的两种方法。这两种方法都需要观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五蕴。观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五蕴之后，你必须观照在这三世当中因与果的关系。一旦能观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五蕴，以及透视五蕴之中哪个是因、哪个是果之后，你就能继续学习佛经与注释中教导的其他种观照缘起的方法。如何观照过去？要观照过去，首先你应当以蜡烛、花或香供养佛塔或佛像，并且发愿来世投生为比丘、比丘尼、男人、女人、天神或任何一种你想成为的众生。然后你应当回来静坐修行禅定，以及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明色法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不能观照外在的明色法，你将很难观照过去的明色法。因为观照外在的明色法与观照过去的明色法二者很相似。接着你应当观照在你供养佛塔或佛像时的明色法，当作他们是外在的对象来观照。如此做时，你将发现你在供养时的影像出现的，你应当观照那个影像里的四大。当那个影像粉碎成色聚时，你应当观照六门的所有种类色法，尤其是心处的54种色法。然后你将能观照有分心，以及发生在有分心之间的一门心路过程。你应当向前与向后地来回观照这些一门心路过程，寻找烦恼轮与业轮一门心路过程。业轮一门心路过程有34或33个明法，烦恼轮一门心路过程有20或19个明法，因人而异。观照烦恼轮与业轮的明法之后，你应当观照这些明法所依靠的色法。在缘起的过程中有三种轮，也就是烦恼轮、业轮与果轮。在12缘起之当中，业轮指的是行与业有，烦恼轮指的是无明、爱与取，果轮指的是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与受。禅师将举例说明如下：如果有人以蜡烛、花或香供养佛像，并且发愿来世投生为比丘，在此情况下，无明是错知比丘为实体，爱是渴望生为比丘，取是执着比丘的生活。无明、爱、取这三项构成烦恼轮。如果你以蜡烛、花或香供养佛像，不发愿投生为比丘，而发愿投生为女人，则无明是错知女人为实体，爱是渴望生为女人，取是执着女人的生活。在这两个例子里，行是以蜡烛、花或香供养佛像的善思，也就是善良的动机；业有是与那些行相应的业力。行与业有这两项构成业轮。当你能观照在最近的过去时间里， 烦恼轮与业轮的名色法之后，你应当将时间再稍微向过去推移，推到那次供养之前的某个时间，然后以同样的方法观照存在那时的名色法。观照那时的名色法之后，你再将时间稍微向过去推移，并且重复同样的修行步骤，如此你将能观察到过去一天以前所发生的名色法，一星期以前，一个月以前，一年以前，两年以前，三年以前等等。如此观照过去的名色法，最后你将能见到在今世投胎时与劫生世相应的名色法。借着寻找今世投胎的原因，你将能更向过去推移，见到存在前世临死时的名色法，或临死塑形心的对象。临死塑形心的对象有三种可能，也就是一、业。例如促成供养行为的思再度现起等；二、业相，例如佛塔、比丘、花或者供养物；三、取相，也就是将要投生的地方。如果将投生人道，那么取相就是母亲的子宫，通常看起来像红色的毛毯。如果能观照临死时的名色法，你也将能观照临死塑形心的对象，也就是业、业相或取相。此对象的出现乃是产生劫生世的业力所造成的。若能照见此对象，你也将能照见产生今世相关果报五蕴的行与业有。照见行与业有之后，应当尝试照见在他们之前的无名、爱与取，然后你应当照见与业轮与烦恼轮相应的其他名法。实例，为了能有更清楚的了解，禅师将举真实的例子来说明禅修者能照见哪些现象。当某一位女性禅修者专注并且追查前世临死时的名色法时，他见到一个女人以水果供养比丘的业，然后从辨别四大开始，他在追查供养水果给比丘时的名色法，他发现那个女人是一个非常贫穷而且未受教育的乡下人，因为想到自己困苦的处境，所以供养比丘，并且发愿来世身为城市里受教育的女人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无名是错知城市里受教育的女人为实体，爱是渴望身为城市里受教育的女人，取是执着城市里受教育女人的生活，行是供养水果给比丘的善良动机，也就是善思。业有乃是那个行的业力。在今世，那个女人投生为缅甸大都市里受教育的女人，她能以正见直接透视前世供养水果的业力如何造成今世的果报五蕴，也就是意所五蕴。能够如此照见因果的能力称为缘摄受智，也就是辨别因果的智慧。再举一个稍微不同的实例，在此例中，一个男人追查并且见到前世临死塑形心的时刻，有四个业争着升起，其中一个业是教授佛经，一个是讲说佛法，一个是禅修，最后一个是教导禅修。当他追查这四个业当中哪一个造成今世的果报五蕴时，他发现禅修的那个业造成此果报，那个业是临死塑形心的对象。进一步追查当时所修的法门时，他发现那时正在修行观禅，运用无常、苦、无我三相观察名色法。接着他更进一步追查，见到在每次静坐之前与之后，他都发愿来世要投生为男人，出家为比丘，并且要做一位宣扬佛法的比丘。在这个例子里， 无名是错知男人比丘宣扬佛法的比丘为实体，爱是渴望身为男人比丘宣扬佛法的比丘，取是执着男人比丘宣扬佛法的比丘之生活，行是修行观禅的行为，业有是该行为的业力。当你能如此观照前一世，并且观察到前一世的无明、爱、取、行与业有这五种因，以及今世的结生事、名色、六入、触与受这五种果之后，必须以同样的方式逐渐地向过去观察到以前第二世、第三世、第四世等等，如此尽你所能地观照过去多世。如何观照未来？借着观照过去世因果而培育起观智的力量之后，你也能以同样的方法观照未来世的因果，你将见到还会变化的未来，乃是过去与现在因的果报。现在的因也包括你正在进行的禅修。要观照未来，首先应当观照现在的名色法，然后向未来观察，一直到今世临死的时刻，那时你将见到业、业相或取相因为今世所造的某种业的力量而升起，然后你将观照到来世投生时的名色法。观照未来世时，如果是投生于梵天界，则只有三门，也就是眼门、耳门与意门；如果是投生于欲界天或人道，则有六门。继续如此追查，一直观照到最后无明灭尽无余的时候，这发生于证悟阿罗汉道之时，你必须继续追查到五蕴灭尽无余之时，这发生于阿罗汉的生命结束时，也就是薄涅槃之时。因此无论未来还有多少事，你都必须观照下去，一直到证悟阿罗汉果以及薄涅槃之时，那时你就能观照到因为无明灭所以色法灭，于是你能观照到现象的熄灭。这种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以及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，我们称它为第五法，这是舍利弗尊者所教导而记载于无碍解道的方法。修成第五法之后，你可以学习所谓的第一法来观照缘起，这是佛陀所教导的方法。佛陀在许多经中教导此方法，例如因缘品相应以及长部大因缘经。缘起的第一法乃是以顺行的次第经历三世，开始于过去世的因，也就是无明行，它们造成现在世的果，也就是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，然后现在世的因，也就是爱、取、业有，造成未来世的果，也就是生、老死等所有痛苦。你必须在烦恼轮中寻找无明、爱与取，并且观察烦恼轮如何引起业轮，以及业轮中的业力如何产生投胎时的果报五蕴。依照第五法与第一法来观照缘起的简略说明到此结束，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能在这里讲述，然而你可以在跟随适当老师修行时学习到他们。问答：问题一，证悟道果的圣者不会再退为凡夫，这是正性决定的法则。同样地，得到受记的人不能放弃菩萨行，这也是正性决定的法则。但是佛陀宣称一切法都是无常，上述所说的正性决定法则是否符合无常的法则？回答一，佛陀没有说过一切法都是无常，佛陀说过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，或者说诸行无常。在这里你必须了解业果法则， 恶业产生恶报，善业产生善报，这是恒常不变的法则。若是如此，那么善业与恶业是常还是无常的呢？请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认为善业是恒常的，那么请思考这一点。现在你正在听闻佛陀所教导的阿毗达摩，这是闻法的善业，这善业是恒常的吗？如果这个善业是恒常的，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你将只有这个业，没有其他的善业或恶业，你了解吗？善业产生善报，恶业产生恶报，这是恒常的法则。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善业与恶业本身是恒常的，善思与不善思称为业，这些业一升起之后就立刻消灭，这是无常的。无常是他们的本质，但是业力仍然存在名色的过程当中。所谓业力，就是能够产生个别果报的潜在力量。假设这里有一棵芒果树，现在树上没有果实，但是终有一天它会结成果实。你可以说，能产生果实的那个力量存在芒果树中，那个力量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研究了树叶、树枝、树皮与树干，仍然无法找到那个力量。但是虽然看不到那个力量，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因为终有一天芒果树会产生果实。同样地，我们并没有说善业与恶业是恒常的，我们说业力以潜在力量的形式存在于名色的过程中，并且有一天当此力量成熟时，它会产生果报。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正性决定。我们说道法是正性决定的法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道与果是恒常的，它们也是无常的。可是道智的力量存在于证悟道果与涅槃者的名色过程中，那个力量也是正性决定，它能产生一层比一层高的果位，而不能产生较低的果位，这也是恒常不变的法则。在这里你应当考虑到，证悟阿罗汉果是不容易的，必须付出极大的精进来修行，同时坚强的毅力也是必要的。例如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，在他的最后一生中，为了证悟与一切资质相应的阿罗汉道果，非常精进地苦行了6年，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艰难。因此如果经历无数艰难而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他又在变成凡夫，那么修行的成果何在？你应当思考这一点。现在禅师要解释，在什么情况下菩萨能够得到受记，具足下列八项条件时，菩萨才能得到受记。一，他出生为人；二，他生为男人；三，根或因，也就是他有充分的波罗蜜，只借着听闻佛陀讲说关于四圣记的简短记子，就足以证悟阿罗汉果。这意味着他必须曾经彻底地修行观禅，达到行舍智。四，见佛，也就是他见到佛陀本人。五，出家，也就是他出家为比丘或相信业果的隐士。六，成就善德，也就是他修成八定与五神通。七，增上行，也就是他具备能接受受记的充分波罗蜜。这意味着他必须曾在过去生中修行证悟一切资质的波罗蜜，因此他能够从佛陀那里接受受记。换句话说，他必须曾在过去佛的教化期中播下一切资质的智慧与正行种子。根据《耶稣陀罗譬喻经》，后来的悉达多太子与耶稣陀罗公主曾在数千万尊佛面前 为释迦牟尼菩萨的一切资质而发愿，并且在这些佛的指导下修行所有的波罗蜜。八、强烈意愿，也就是他具有想要成就一切资质的强烈意愿。这意愿需要多强呢？假设全世界充满炽燃的火炭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如果他能从世界的这一端走过炽燃的火炭，到达世界的另一端，则能成就一切资质，也就是佛智，他必定毫不犹豫地走过那火炭。现在禅师请问你，你愿意走过那炽燃的火炭吗？且先不用说充满整个世界的火炭，如果从这里到缅甸帕奥村的路上充满火炭，你愿意走过它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你能以那样强烈意愿证悟一切资质，菩萨愿意走过炽燃的火炭，这就是证得一切资质的强烈意愿。如果菩萨具足这八项条件，他必然会得到佛陀授记。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在燃灯佛时，是一位名叫善慧的隐士，也就是须弥陀隐士，他具足这八项条件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得到燃灯佛如此的授记。再过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劫之后，你必定会证得一切资质，而且你的族姓为乔达摩，也就是瞿昙。为什么说受记是肯定的呢？因为它不会改变，我们并没有说它是恒常的。燃灯佛的名色法是无常的，善慧菩萨的名色法也是无常的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只要菩萨还未证得一切资质，这里的业力是不会消失的，尤其是他的波罗蜜业力。燃灯佛的话也是不会改变的，也就是说他的受记是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是虚假的。如果那些话改变了，则受记就不是真的，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发生，也就是佛陀会说谎话。佛陀唯有见到上述这八项条件都具足时，才会给予受记。佛陀是只说真实的言语，不会说假话。例如，当一个精通农业的人看见一棵香蕉树时，他能告诉你，这棵香蕉树将在四个月后产生香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精通农业，并且他看到香蕉树长出的花与细叶。同理，当某人具足上述的八项条件时，佛陀能够看见他将能证得一切资质的果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能够给予受记的原因。在燃灯佛时，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是善慧隐士，是一个凡夫，在最后一生证悟成佛之前，他还是一个凡夫，唯有在证悟之后，他才成为释迦牟尼佛。在证悟与一切资质相应的阿罗汉道之后，他不能改变他的阿罗汉果位，这是正性决定的法则。这里正性决定的法则指的是阿罗汉道的结果是不能改变的。在此我们并未说阿罗汉道是恒常的，我们说阿罗汉道的结果是一种不能改变的业力。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？阿罗汉道会产生阿罗汉果，这是必然的，而且阿罗汉道会灭除所有烦恼、所有恶业与所有善业，这也是必然的。这些烦恼、恶业与善业若没有被灭除，则将在薄涅槃之后产生他们的果报。这种业果法则称为正性决定，它是不会改变的。因此正性决定与受记并不违背无常的法则。在这里禅师想多做一些说明，单靠发愿或向往并不足以证得一切资质。当菩萨接受受记时，他们必须已经具足上述的八项条件。再者，单靠受记也不能产生成佛之果，即使在得到受记之后，他们仍然必须继续修行， 已圆满三种层次的十波罗蜜。一，他们必须借着牺牲儿子、女儿、妻子与外在财物来履行十波罗蜜，这是十种普通波罗蜜。二，他们必须借着牺牲自己的肢体与器官，例如眼睛、手臂等，来履行十波罗蜜，这是十种中等波罗蜜。三，他们必须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履行十波罗蜜，这是十种上等波罗蜜，或者说最上波罗蜜或究竟波罗蜜，总共有三十种波罗蜜。如果我们归纳这三十种波罗蜜，那么就只有布施、戒行与止观修行，这些是上等的善业。菩萨必须借着牺牲有生命与无生命的财物、自己的肢体乃至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这些善业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是菩萨，你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愿意履行这些善业呢？如果你能够，并且你也曾经从某尊佛之处得到受记，那么终有一天你会证得一切知智。但是根据上座部佛法，两尊或两尊以上的佛不能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于世间，在同一段时间里只能有一尊佛出现。再者，他们必须以多久的时间履行波罗蜜呢？以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为例，在得到受记之后，他以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劫的时间履行波罗蜜，这是最短的时间。然而在得到受记之前，我们无法确定他已经修行多长的时间，因此你应当记住，单靠发愿或向往是不足以成佛的。问题：对于人际关系不好的人，如果成功地达到第四禅，这能否提升他与别人相处的技巧？正得禅那能否改变这样的问题？回答：这些问题通常因为嗔恨而升起，这是五盖当中的一种。在禅修当中，只要禅修者尚未能去除这种态度，他就无法证得禅那。但是如果能去除这种态度，他不但能证得禅那，而且还能证悟道果，乃至成就阿罗汉。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禅陀尊者的故事。禅陀尊者与我们的菩萨在同一天诞生于迦毗罗卫城净饭王宫殿中。他是净饭王一个婢女的儿子，小时候他是菩萨悉达多太子的玩伴，这使他心中升起很大的骄慢。他总是这样想：这是我的国王，佛陀是我的玩伴，法是我们的法，当太子厌离世间时，是我跟随他到阿努摩河边，没有其他人跟随他，舍利弗与目犍连等人都是后来才开的花。因为这种傲慢的态度，他总是口出粗恶的言语，他不尊敬大长老如舍利弗、目犍连尊者等。由于这种傲慢的行为与言语，没有比丘与他建立友善的关系，佛陀在世时他无法证得禅那或道果，因为他无法去除傲慢与嗔怒。佛陀薄涅槃后，大长老们依照佛陀的指示而对他施行犯法。在薄涅槃当天晚上，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对禅陀尊者执行这项惩罚。这里所谓的犯法指的是所有比丘都不与禅陀尊者说话，当没有人与他说话时，他的骄慢与嗔怒就渐渐消失了。在这项结魔法施行之后，禅陀尊者精进修行，并且得到阿难尊者的指导，后成就了阿罗汉果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恶劣性格，并且以正确的方法修行止观，则他能证得禅那与道果。